好，弟兄姊妹平安。好，请我们翻到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哈，马太福音这边。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耶稣在服事的初期哈，有包括讲道啦、医病啊、赶鬼啊，讲述这个登山宝训。并且呢，宣扬这个天国的法则啊。那他的说话形式呢，都蛮有权柄啊，让当时的人们呢感到很惊奇。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呢来到加百农啊，有一位这个百夫长呢，听到了耶稣的事迹，那就为他生病的仆人呢来求这个耶稣的医治啊。那在耶稣的时代呢，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哈。那百夫长呢，是算是罗马军队里面的一个中级的军官，他可以指挥100个人的军队，所以叫百夫长啊。那罗马军队呢，这个素质很高，那训练也很精良，他们在各地驻扎，那他们的工作呢是保障安全。来维持当地的秩序。那马太福音这边所记载的这位百夫长呢，是新约里面呢少数几个被记载的如此详细的外邦人。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这位百夫长他在寻求耶稣的医治上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美德，是值得呢这个马太啊费一番笔墨来写他的。首先我们来看5-6节，这边说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童仆瘫痪了，躺在家里非常痛苦。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百夫长呢，他是蛮有爱心而且很仁慈的。那在古代社会呢，这种仆人啊，或者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奴隶啊，这些人其实都是买来的，或者呢是透过战争呢俘虏来的，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呢是最低贱的。主人如果不高兴呢，是可以呢不管这些奴隶的死活，任凭他们自生自灭的。所以如果一个这个奴仆呢他重病了，主人任其呢病死啊，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那但是呢这个百夫长却不一样，他并没有因为呢他和他的这个仆人在身份以及地位上呢有着一个巨大的差异而轻看他或者是漠不关心。相反的呢，这个百夫长在他的仆人生重病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他却是心存的同情跟怜悯。那也就是说他明白呢身为人的价值，那人的价值呢是不分身份地位、种族和性别的哈，所以他懂得他仆人的病况，也了解这个仆人他所经历的忧愁和痛苦。那另外呢，从这个百夫长前来寻求耶稣的这个举动呢，我们也能够看出他的谦卑。那这个又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首先呢，就是这个百夫长跟仆人可以说是兑换了角色哈，因为他身为一个主人，但是现在却为仆人的需要来恳求耶稣的医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前面有提到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是由罗马人统治的，而这位罗马军官呢，他身为一个统治阶层的人，他却愿意放下权力和地位去求一个 被他们所统治的犹太人。这个在当时呢，绝对是一个颠覆性的举动。换句话说呢，他不但愿意放下主人的身份地位去为他的仆人代求，甚至呢也没有仗着自己是罗马军官的身份地位去命令耶稣来为他做事。事实上呢，以他的身份，他是完全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他没有。他反而是用一个很诚恳的态度呢，去寻求耶稣来帮助他。所以由以上这两点能够看出呢，这个百夫长是非常的谦虚谦卑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七到第九节，这边说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主啊，你倒设下来，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童仆就会痊愈，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那我们可以从百夫长对耶稣的回答呢，看见更多他的特质。首先，当耶稣呢有意要亲自去他家医治他的仆人的时候呢，这个百夫长竟然是回答呢，我不敢当。这个翻译呢其实还不够准确。这个 ESV 的翻译呢其实是 I am not worthy。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配。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了主啊，你倒设下来，我不配。要知道呢，在当时这个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呢，犹太人是绝对不会去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因为他们认为呢，那里是不洁净的。所以如果去了呢，恐怕呢，他们觉得会沾染污秽啊。而很明显的呢，这个百夫长他不但了解犹太人的习俗，而且也愿意尊重他们的文化。事实上呢，这个百夫长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那边也有记载他的故事。那如果我们去对照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百夫长与犹太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至呢还会为他们建造犹太会堂。那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他又位高权重，但是他却愿意呢去尊重犹太人的传统，没有去破坏他们，并且认为呢自己不配让一个犹太人莅临自己的家中。这个在当时呢真的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那接下来呢，这个百夫长提出呢，只要耶稣的一句话他的仆人呢就会痊愈，医治就可以完成。就好像他在军队里面只要下达一道命令，他的属下呢就会服从命令，能够将事情完成一样。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军令如山，军人呢以服从为天职，只要是上级呢下达了一个命令，不管这个长官是否有在现场和他的属下在一起这个长官呢就算他是在远方，属下一旦收到这个命令就必须贯彻执行这个命令完成呢长官所交代的任务。这位百夫长从他的工作当中呢非常了解到权柄的意义那从路加福音，如果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的记载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早已听闻了耶稣的许多的事迹。所以很明显的呢，他从耶稣的这些事迹当中呢，他看出了耶稣带有权柄。所以这位百夫长也有非常大的信心，就是相信耶稣所讲的话带有权柄， 就如同上级的一道命令必须要完成的一样。也就是说呢，即使耶稣没有亲自在现场和百夫长的这个仆人在一起，只要耶稣发一道命令，事情就必要成就，他的仆人呢就会得到医治。那最后请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这边说耶稣听了就很惊讶，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本国的子民反而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成全你了。就在那时他的同仆好了。这个百夫长呢，对于权柄的充分了解，还有对耶稣的信心呢，令耶稣呢大感惊奇啊。因为这样的信心呢可以说是实属罕见。那讽刺的是呢，这样的信心竟然是来自于一个外邦人，而不是犹太人。要知道呢，这个犹太人呢是上帝最初的选民。在犹太人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当中呢，上帝赐给了他们非常多的恩典，也借着众先知呢提醒他们。那到了新约时代呢，上帝更是借着耶稣来教训他们，也显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给他们看。而耶稣在地上呢，他主要的服事也是在犹太人当中进行的。上帝如此的宠爱犹太人，把这么丰富的恩典加在他们身上，那他们也熟读圣经啊，知道呢上帝的作为跟属性。可是犹太人对于耶稣的信心呢，却远远不及一个外邦人。在旧约时代呢，犹太人对上帝的诫命呢常常是拒绝的，甚至是悖逆的。那到了新约呢，许多犹太人呢对耶稣呢是充满敌意的。那甚至连耶稣自己的门徒啊也是常常小信的。那上个礼拜天这个林东娟牧师在我们当中，他才提到呢耶稣责备彼得的小信嘛。那这位百夫长呢，他从小既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犹太人那种辉煌的历史，但是呢他却有寻求耶稣的热忱。他没有受过典型的犹太人的教育，但是他只是听闻了耶稣的事迹，就清楚的知道耶稣是谁，而且呢有得救的信心。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耶稣到最后他会感叹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本国的子民反而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这外邦人呢，因着信心最终可以进入上帝的国，而上帝的选民呢，犹太人反而是最没有信心而要被上帝厌弃的一群人，这岂不是很讽刺吗？也因此呢，耶稣他称赞了这位百夫长的信心，并且即刻宣告了他的仆人得了医治。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对于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什么启发呢？圣经中的这位百夫长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信心的榜样，那就是虽然他不懂圣经，也不认识上帝，但他只是听闻了耶稣的事迹，就对耶稣有如此大的信心，相信只要耶稣一开口，他的仆人就能够得医治。他的信心呢，比当时这些熟读圣经、知道上帝是谁的犹太人都还要来得大。 今天我们这些已经熟读圣经，早已经知道上帝属性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心会不会比那些才刚刚信主的人还不如呢？对我个人来说呢，我必须承认，在张牧师的癌症得医治这件事情上呢，我的信心其实是软弱的。在经过了3年的等待之后呢，我必须说，这对我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我实在看不到那个终点，只觉得张牧师得医治这件事情似乎是遥遥无期。当然，我也有看到上帝对于张牧师的恩典，因为最近呢，我周围的基督徒朋友当中呢，他们有几个人的母亲也罹患了癌症，而他们从发现癌症一直到去世，前后都只有短短的不到2年，甚至只有1年的时间。所以我相信上帝还是有回应我们的祷告，让张牧师能够存活 到如今。上个礼拜天，林东娟牧师他的讲道也提到信心，并且说耶稣是行走在风浪之上，因此我们不用惧怕。他的讲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跟鼓励，也让我想到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圣经对于信心的教导，从来就不是事情先成就了，人看见了才去相信。那属世的价值观一直都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眼见为凭，事情要先看见了才能够相信。但是 这就不是信心了，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呢，人虽然还没有看见事情的成就，但是呢，只要先相信，你先相信了，然后事情就会成就。就像这位百夫长一样，他虽然还没有看见他的仆人得医治，但是他先相信，只要耶稣的一句话，他的仆人就会病得医治，然后事情就成就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希伯来书11:1这么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可能有点难懂，有点拗口，但是新译本的翻译就更加的清楚了。新译本的翻译是，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看不见之事的明证。NIV 说， Now faith is confidence in what we hope for and assurance about what we do not see。 换句话说呢，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对于所盼望的事情有一个把握，那对于我们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呢，我们有一个保证。而这个保证呢，就是从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而来的。诗篇33篇9这么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也就是说，上帝所应许的话语没有一件会是落空的。最后希伯来书11:6这么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位上帝是一位愿意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也是一位愿意医治人疾病的上帝，这都是圣经话语的应许。那我们也知道张牧师在地上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这还不是他该走的时候，所以在为张牧师祷告得医治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也很需要像百夫长有一样的信心。虽然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请我们一起彼此勉励，相信上帝的医治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在张牧师的身上，张牧师最终要得到完全的医治。 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这位百夫长的故事，再来提醒我们什么是信心。他的信心实在是我们众人的榜样。当年这位百夫长相信，只要你的一句话，你医治的大能就会临到他的仆人身上，使他的仆人得医治。今天我们要 也要如同这位百夫长一样，继续用信心来为张牧师向你求医治。而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圣经，也就是你话语的应许。你的话语带有权柄，你是如何说的，事情就会如何办成。但是主，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信心常常是软弱的，所以求你怜悯我们，并且要加添信心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像百夫长这样的信心，相信你医治的应许会成就在张牧师的身上，张牧师最终要得到完全的医治。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